夏随良把三尖匕首月一晃，朗声喝道：“呔！”对面是白衣子上云峰吗？无量天尊，不错，正是贫道，我已等你多时。夏随良啊，如果你不糊涂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形势，我们已布下天罗地网，而雷声双翅也难以逃走啊，还不放下兵刃自备祈福吗？呸！白老啊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拿命来！晃三尖匕首月跟白衣子站在一处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按身份，金灯大剑名排第四，白衣子排的第六。这按理说白老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这金灯剑客也不走字儿，遇上几回白衣子都是在不利的情况下。拿今天来说，他在三仙观就一顿猛打，耗费了一定的精力，方才在正东又遇上了上三门总门长夏侯仁和马凤屋两个人打他，又消耗了不少精力啊。如今碰上白衣子，血气方刚，养的挺足，他这还不行，因此相比之下他又吃了亏了，不但不能取胜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被小剑魔逼得是噔噔噔噔噔不住的倒退呀。这四绝僧手拉五色勾魂幡想过来帮忙，结果被上云凤给拦住了。上云凤手使一把利刃，名叫太阿剑，这把宝剑这个快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要砍人跟炫大萝卜似的。这四绝僧哪里是上老剑客的对手，也就是十几回合，宝剑光芒闪出，啪，把极绝和尚是劈为两半。夏随良就一哆嗦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哎呀，太惨了！圣僧，你为了给我帮忙，不远千里来到三仙岛，没想到归根结底把这条命给断送了。我要有三寸气在，必给你报这一箭之仇。他还没等想完啊！有一夜当眼一看，大和尚激光也失手两分。咱这么说，按钟表讲没超过十分钟，这四绝僧死了两对，整个都报销了，上云凤也豁出去了，把白衣服都染红了，剑斩四凶僧之后，拉宝剑跳上来，帮助小剑魔双战夏随良。本来夏随良就招架不住了，哪架得住俩人打呀？一个没留神，叫小剑魔的佛光剑在他肩头上划了个口子，顿时这血就淌下来。夏随良一看不好啊，再打下去我命休矣，虚晃一招是抹头便跑。小剑魔本来想追，被上云凤把他拦住了，且慢，师弟啊，追不得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我们奉徐良所差 在南边守护，这个缺口无论如何不能闪开，夏水良跑也跑不了，四面八方都有咱的人，早都埋伏好了，咱们这一追岂不打乱了阵脚啊？等收网的时候咱们再追也不为迟晚。
嗯，有理。
因此小建模收兵撤退，仍然守把着正南侧。单说夏遂良忍痛负伤，冒烟屠火而走，在乱军之中又遇上了三仙观那几个老道，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和他的师弟李道安，后还跟着十几个老道。再往后看，三十比丘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雕纪成达也陆续跑来了。他们在难中相遇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夏遂良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唯一的办法是闯重围，逃出去。”留在荆山再不怕没柴烧，各位随我来。他们又奔北边下去了，这北边又有山又有水还有树林，还没等到水边呢，就见伏兵四起，锣声震天呢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别让夏遂良跑喽，捉拿金灯剑客哟！嘡亮亮亮亮亮了！啊！把金灯大剑吓得魂不附体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后倒退了十几步，闪目往对面观看，心里就凉了多一半儿。借着灯光看得真切，在对面站着个胖大的和尚，那肚子都出了号了。在这和尚的身旁有一个野人，手中提着九耳八环太阴刀。他看谁呀？这大胖和尚正是万年古佛，这个野人就是王元王老剑客。本来他的体力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又遇上这两位劲敌，他能顶得住吗？夏遂良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嘿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一救就是一救了。压三间匕首月，他就跳出来了。这万年古佛呀，不管生气也好，不生气也好，他是一张笑脸儿，就好像庙里那大肚子弥罗佛似的，老那么乐呵呵，哪怕火上房呢，他也沉得住气，今儿个也不例外。万年古佛舔着大肚子，手里提着十八节葫芦鞭，冲着夏遂良一笑，阿弥陀佛，夏老剑客，贫僧恭候多时了。夏老剑客，你走不了了，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啊，就为对付你的。你浑身是铁，能免几颗钉？在这个场合，慢说是你，就比你高超十倍的人也难逃公道。算了，别打了，把家伙扔了吧，让贫僧拿绳把你捆上，送给徐良和白云瑞，那时贫僧一定给你多加美言，开脱你的死罪，你看如何呀？呸！老和尚，我不领情，我也不道谢，咱们 是水火不相容啊，大不了我姓夏的脑袋掉了，完大个大，想叫我屈服啊，没有门，拿命来。他刚然想往上蹦，萧道成、李道安这俩老道窜上去了。夏老剑客，您太累了，在后边休息片刻，把这大和尚交于我二人。两把宝剑直奔万年古佛。万年古佛乐了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们是三仙观的两位观主吧？你叫萧道成，你叫李道安。
对对，是又怎么样？
你们一个也活不了了，不信咱就试试。王元呢？
在，
把他们收拾了。
在，
张当，要活的啊，不要死的，最好是要带活劲儿能讲话的，将来留着还有用。
谨遵师命，拿命来呀！扎扎扎！你说还吓人不吓人？王元往上一纵，抡圆的九二八环太阴刀啊，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啪！一刀把李道安劈为两半。万年古佛气得一拨了脑袋，
你看，
没说要活的吗？
师傅，我一下没注意，使劲过猛了，行了，抓这个活的吧。
他又奔萧道成，萧道成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，一个没注意，宝剑正好碰刀上。他的宝剑是普通的钢铁，王元的是宝刀切金断玉，长啷一声把剑削为两半。萧德成见势不好，扭头就跑，他哪有王元快，那王元脚尖一点地，撑撑撑，三晃两纵就到了他背后，轻舒圆臂，砰一把把萧道成的腰带子给抓住了。你过来，往怀里一拽，萧道成也不是省油灯，顺这个劲儿，冷不丁一转身，照王元就是一掌。王元一缩脖子往下一躬身，把这一掌躲开，心说他妈这小子还不老实啊，抓住他手腕，用胳膊肘往下一垫，我叫你打，咔吧把锁臂掰折。萧德成再想反抗也不行，就这样把他伤心活拿。卧佛窟伦僧一看可急了，拉把铲往上纵，打算跟王元决一雌雄。万年古佛过来了，用大肚子一挡，
等等，别对付一个人，老僧还闲着呢。来来来，昆仑僧，你跟我咱比量比量。
弥陀佛，拉走！
龙铲变砸，昆仑僧怎么能是万年古佛的对手呢？俩人差的太悬殊了，几十个照面之后。大铲被万年古佛给揪住了，
给我，我不给，给我吧你就。
万年古佛稍微一使劲把大铲给夺过去了，昆仑僧火往上撞，晃双掌猛击万年古佛的肚子，心说把你这肚子打冒泡，结果吃了亏了，这肚子溜圆，瞅着肉乎乎的，但是不惜碰，那碰上就倒霉。昆仑僧这一拳正好揍肚子里边去，再想拽出来可就困难了。
万年古佛哈哈大笑，昆仑僧啊，你就在这儿吧。
伸出了蒲扇的大手，照昆仑僧的后背就是一巴掌，啪，轰通，把他打倒在地。王元举刀刚要砍，
慢，他可不能死，留着他可有用啊。将来到了官府，还得问他的口供呢。
放，昆仑僧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金灯大剑下随良一看，不行，打不了。怎么净打败仗？此路不通，咱们再改变个方向。结果这一转身，奔正西又下来了。简短截说，西边也有伏兵带队的，正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。少林头位名僧叫欧阳中尉，他的助手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，领人把他给拦住了。夏随良就好像疯狗似的，轮动三间匕首院，频频发动进攻，但是三次都被打回来，闯不过去。因为不光是这俩人，后边还有300军兵呢，不行就用弓箭射呀。夏随良看可完了，从哪面也闯不出去了，干脆就选个有利的地势，咱们决一死战。莫回头了，他奔三仙关这个方向。刚走到半路上，白眉大侠徐良、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铁观音彭之花、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、扭转乾坤乾坤倒转陆天林、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大理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醉菩提、凌空长老、九转还阳达尼佛、古风罗汉、野外老剑仙陶禄、陶福安、古墓大剑邹瑞、邹化昌，领人就冲上来了。别让夏随良跑了，活捉夏随良。署房说安这声音特殊，离多远就能听见。
各位家男女儿，夏随良跑不了了，就在前面了，动手快点抓活的。哎呀，不好！
夏随良就有点发懵啊，转回身去，没跑出半里地，就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子、峨眉马凤姑、白老白一子、寒江孤雁、上云凤从正面杀来。刚一转身，欧阳钟会、诸葛元英、万年古佛、王元从左右也夹攻上来。这时东方破晓，天已经放亮了，金灯大剑夏随良身陷重围，再想跑跑不了了。他一看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，一个个手提兵刃，是怒目而视。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。夏侯仁、马凤姑、白衣子、上云凤、欧阳钟会、诸葛鸳鸯、万年古佛、王元、陶禄、邹瑞、白云瑞、徐良、欧阳普中、凌空、古风、彭之花、江兆慧、陆天林、潘鼎臣、洪飞、哈坤、方书安、上怀山等等等，
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、啊，一个个圆睁虎目，咬碎钢牙，要跟他算这笔总账。到了现在，夏遂良的威风扫地，他一想，别叫他们抓活的，那滋味不好受啊，不如狠狠心，我自杀就算了。
哎，
三间匕首院一吊热，要给自己来个眼儿。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，倒不是疼他，想抓活的叫他开封府问供，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，杀了多少人，就这么胡了八图死了，那是便宜。想抓活的看他要自杀，这怎么办？陶夫安出其不意，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步神拳吴营长。你看到现在这吴营长使上了，啪，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手上。他一哆嗦，三间匕首越落地。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种？往回不好使。如果夏遂良助生意也运用功，你根本打不动。今天他是想自杀，没心做防备，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。三间匕首院一落地，大伙利用这一机会，哗，往上一冲，把他给包围了。夏遂良啊，还不服气呢，凭着俩拳头还想争法。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的拍了一掌，啪，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，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但这口血没吐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人家功底太深，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，没把他打吐血。他刚一转身，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，你拿命来。